以下故事如有雷同，纯属巧合。瑞德与沃夫，那你真的舍得放手吗？故事中的小红帽与奶奶被路过的猎人救下，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长大后的小红帽一样戴着红色的帽子，不同的是帽子不再是斗篷，而大家也不再叫小红帽，而是喊他邮差瑞德。长大的小红帽，也就是瑞德，成了黑森林里面的一个信使，信差，也就是邮差。因为成长的黑森林啊，本身有一种魔力，它会使人迷失在森林中，所以只有拥有抗迷航的技能，才能平安的通过。瑞德自小就长在这里，当然不会受影响。你们想想看，他小时候还能自己一个人森林里的奶奶送蛋糕呢。常年往来各个县市、各个村镇，这样子跑过来跑过去的锻炼，现在的他已经是一个拥有6块肌的胸柜啊，不是胸柜，胸柜太可怕了，浓鲜合度的彭于晏。这一天，瑞德一如往常的进到黑森林里，往东边的城镇送信。啊呜！什么声音啊？循着声音找过去，一只刚睁眼的小狼饿着肚子在呼叫着，而他身边的是已经身故的母亲，都长蛆了。于心不忍，瑞德拿出随身的干粮与水，先把那只小狼引用到旁边，让它安心的吃饭。简单的拿出随身的工具，就地的埋葬了母狼。一整个挖挖埋埋整理下来，天也黑了。夜里的森林很危险，即便是身经百战的冒险者、猎人，也不会贸然的在夜里穿梭黑森林过去。即便是每天在跑的森林，入了夜也是会不一样的。所以，邮差们通常就会就地的休息。毕竟夜里黑森林的魔力会乱，他们体内的迷航技能也都没有效用。瑞德简单的生了火，撒上防魔粉，将那个贪吃的小狼啊一起圈在结界内，好保护他们两个人。然后就在火旁休息了。吃饱喝足的小狼似乎对瑞德很放心，将当作母亲看待，便骑到瑞德腿上去休息。看着这毫无防备睡得一脸幸福的小狼，瑞德暗自的做下了打算。一夜过去，简单的收拾好东西， 也确认好，火堆的火全部都熄灭了。将新建的袋子和信整理好之后，量了量小狼大小，便将小狼一起放进随身的袋子中，背上，然后朝东边奔去。这就是我与沃夫相遇的经过。过去了十年，瑞德仍然做着邮差的工作。当年救下的小狼因无法回归森林，便随随便便的把他取名为沃夫收养下来。一开始小狼还小，大家以为瑞德只是养了一只狗，便没有理会。直到小狼越长越大，越来越有狼的样子，大家才会开始害怕。但因为常年的习惯，又带着沃夫一起送信，而且脖子上还套着狗项圈，久了村里的人也就不怕了，见怪不怪的。反正瑞德住的房子也不在村子里面，瑞德家比较靠近森林，刚好就在森林与村子口的中间，所以啊，瑞德只要上班的时候，他都会先进村子的邮局去收信。这时沃夫会等在村外，或者会在家门口等着他。等瑞德把信件全都收集好，准备往另外一个方向出发的时候，再带上沃夫一起走。经年累月，这十年下来，大家就真的不那么 care 了。而且有沃夫在有一个好处啊，他可以帮忙载大型包裹。记得那一天是休息的日子，皓月当空，月圆圆满，一如往常的瑞德躺在院子里头赏月，喝着小酒，任凭沃夫在四周嬉闹。左边抓抓兔子，右边抓抓老鼠，好不热闹，虽然只有他们两个。到了午夜时分，瑞德想着，该休息了，明天还要上工呢。但很难得的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沃夫却没有回家。可恶，不会又跑到不知道时间了吧？沃夫，该睡了。瑞德朝着院子门口呼唤着，没有动静，没有回应，又再喊了一次，
沃夫，该回家了。
还是没有回应。正当瑞德还在考虑要不要回屋里拿上魔法灯，往来找寻一下的时候，一声狼嚎划破了天际。就这样一夜过去了，沃夫在瑞德床上醒来，主人不在眼前，而床被很明显换了一套，与昨天早上出门的时候不一样。更重要的是， 沃夫其实一直都是睡在房里的沙发上，因为瑞德嫌弃他会掉毛，所以他很惊讶，怎么会在主人的床上醒来呢？蹑手蹑脚地跳下床，走到了客厅，只见一片狼藉，床灯倒了，桌子坏了，沙发也破了。这是遭小偷了吗？还是瑞德出事了？正当沃夫准备要夺门而出的时候，瑞德则悠悠地从门口走进来。
行啊，你这小家伙，昨天是吃到酒果是不是？还是偷喝了酒啊？
瑞德笑着问，然后走过来摸了摸沃夫的头。
你昨天太闹了，害我收了一整晚上都收不完。你看看这些，全部都是你咬坏。今天可要陪我一起收，这多出来的休假日，你要负起责任。
哦，哦。沃夫点了点头，用最小的力道摇起他能够摇起的东西，帮忙一起整理。就这样过了四个月，沃夫发现瑞德突然把每个月的固定休息日从10号改成了15、16号。从来都不连续休息的他变成会连续休两天，而自己每到十五、十六的夜里，在月亮升起之后都会失忆，除了失忆之外，全身酸痛，而且还是在瑞德床上醒来。明明平时都是睡在房内的沙发上的，明明在失去记忆以前，我连房间都没有进去过，到底为什么会睡在瑞德的床上呢？满怀着疑惑，可瑞德也从来都不说什么。就这样又到了15日，沃夫觉得身为一个合格的小狼，他不可以再这么任性，也不要再睡错地方，所以这天他决定一早就回到房间内，也不陪瑞德赏月，也不管瑞德是不是在院子里头烤肉，还拿着球说要陪他玩。他还是决定，我累了，我要回房里。可能真的是精神太好了，入夜沃夫感觉到全身发热，而且有人在摸他，不对，是抱紧他。他感觉身体一阵摇晃，而且他第一次无法判断自己的感觉到底是快感还是疼痛，也不知道自己是应该恐惧的推开，还是要先停止。他不知道自己现在的行为，但他唯一能够了解清楚的、明白的、知道的，就是他是无力的，他使不上力。他想要伸出他的前肢推开，却发现，哎，我这个手掌怎么变得 和人类一样，有着细长的五肢，但爪子却变得更长了。手上还是有毛，还是有着狼嘴，但这使得他却无法再继续往下看，因为他不停地被快感与疼痛所侵蚀。你还有心思看着自己的手吗？这说话的声音，沃夫是再熟识不过。一知道生前带给自己感受的人是瑞德，他却无法言语，而最终他还是晕了过去。再一次的醒来是在浴池中，瑞德正从后方温柔地抱着他。他感觉着自己不太像是原本的模样，反而有点像是一个人，一样有着前肢后肢，但好像人一样，这前肢变成了手，这后肢变成了脚。但还是满布着毛发，是他没看过的状态呢。对不起，但我真的没有办法。背后传来着瑞德声音，但沃夫却无法言语，想问的句子卡在喉咙里，发不出声。这出了声音，却也是像狼一样的无声。他不会说人话，而顺着热气，这时他却也累得再也睁不开眼睛，再次进入沉睡。那一天之后，瑞德并没有为那一晚的行为做解释，而变回狼形的沃夫。他不会说人语，所以也无法问出原因。就这样又过了十多天，这天他们送信到安默山下的一个小村子。这个村子虽然不是第一次去，但这个家却是第一次送。怕对方可能会害怕沃夫是一匹狼，所以瑞德就把沃夫留在院子外。他推开院子，走到门前敲门。里头一名成年的男子开了门，看了看瑞德，也看了看院外的沃夫。
哼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成年的狼人还维持狼形的。哎，不对，你是不会变成人吗？
瑞德不回复，只是拿出信件指了指，要眼前的男子签收。男子一边签收一边笑着，
哼，很少会有狼人成年后还不会维持人性，也不会融入人类社会。他变身过吗？
瑞德依旧没有回话，而原本要收回的签收单，男子却扣下，不打算给瑞德。
变过了哈，虽然很细微啦，但你的身上有他的魔力呢，也有他的味道。给我一杯茶时间，我们谈谈吧。
瑞德叹了一口气，点了点头，又看向沃夫。
在外面等我，我很快就出来。
一个小时后，瑞德脸色很难看地走出来，轻轻地拍了拍沃夫的头，一起回家。时间再次的又来到17号，沃夫还是不记得自己那两天的状态。不过瑞德倒是很奇怪的，今天不急着出门工作，都快中午了，主人却不出门，到底要做什么呢？吃完早饭，瑞德拿着银铃石把沃夫捞起来，坐到了客厅的沙发上。对不起，我决定将你送到德里家。你还记得我们上回去爱默山送信的那个人吗？我一直都没有告诉你，其实你是狼人，而你最近15跟16之所以会没有印象，是因为你在月圆之夜都会变身，而且发情，时间会一直持续到隔天月落的时刻。从你第一次变身起，我便一直在查所有的文献，而所有的文献都只说变身的狼人凶狠、残暴、力大无穷。我本来只是怕你到村子里作怪才扑上去的，但不知道是扑上去的方式不对，还是我身上某种味道让你觉得很舒畅。总之我把你压制之后你就发情了，然后看着你痛苦的样子，我就照自己意思来了。这4个月来啊，我翻遍所有的魔法书籍，也问过酒馆的老板。你不要看他长那样，他其实是一只老虎，他和你一样都是兽人，只是他的变身很完美，真的是只有我们这些熟客才知道的。但狼人太特殊了，所以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他也只是笑着跟我说，反正你也是那一号的人，你不如吃掉他算了。但我没有办法，我们两个差太多了，我不能每个月都这样子陪你，我没有办法再这样跟你继续生活下去。德里会教你怎么生活。啊，已经听不清瑞德说的话了。此时的沃夫已经泪流满面的枕在瑞德的胸前。将近11年的时间，除了母亲的记忆，就是瑞德了。 那一天，母亲踩到人类的陷阱，受了重伤，动弹不得。我拼了命的哭喊，都没有人可以帮忙。路过的兔子、松鼠、狐狸、老鼠，都没有人愿意伸出援手救你，都没有人愿意伸出援手救救母亲，因为他们生怕野狼的我们在救了他们之后会直接把他们吃掉。身为野狼的我们，他们都害怕，怕救了我们之后会反过来把他们吃掉。一直到母亲再也不会动了，身体从热变成冷，然后变僵硬，那个腐烂的伤口开始有小虫爬过，我才等到了瑞德。这天，沃夫和瑞德抱在一起哭了很久。就这样，赶在下一次发情前，瑞德决定送走沃夫。冬至的大雪，像是要覆盖他们生活过的一切，每踩一步，就消失一步。一人一狼的脚印，不曾留下。将沃夫交给了德里。趁着还没有天黑，瑞德头也不回地离开阿摩山，看着被大雪与森林隐去的踪迹，沃夫再次地嚎叫了一声。几天后的酒馆里，瑞德坐在老位子上喝酒，一位穿着白袍的男人向他走了过来。那，你真的舍得放手吗？
嗯。
你没有告诉他，你一开始就知道他是狼人吧？
嗯。
都11年了，你不后悔吗？
不会。
你也不告诉他当年是一只狼人，你也不告诉他当年是一只狼人把你从奶奶和猎人的手中救下的吗？
他不是他。
可你也说过他们很像啊。
嗯，
喝吧，反正世人也不会相信狼人是有理智的，也不会相信有匹狼会去救曾给他一块肉的孩子，更不会相信那个保护村庄的猎人其实是个恋童癖，更不会相信会有一个老人，一个拥有血缘关系的好老人，会把自己的孙子推入火坑。反正 他们都死了，和着那匹狼人一起死了。这天的瑞德喝到不省人事，再次的起来，已经回到了家。多年的医生好友则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打盹。而从那天起，村子里的人就再也没有见过瑞德和医生。
我们最后一次看到医生跟瑞德，就是坐在那个角落喝酒了。
三年后，沃夫学会了控制变身，也从一匹狼化成真正的人。即便是魔法的月圆之夜，也难不了他。而沃夫原本也只是以为瑞德是怕触景伤情，又怕送信送到安默山会遇到他，所以换了送信的区域。没有想到却是失踪了，问遍全村的人都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，往哪里去，连什么时候离开的都没有人知道。也因为他和医生两个人都失踪了，他原本的屋子便被村庄直接变卖给新的住客。而新的住客搬进去的时候，发现瑞德将所有的东西除了大型家具外都锁到了地下室去。新的住客是好人，他们觉得这些东西未来一定会有主人回来取回，所以也就没有动地下室，把所有的东西都留着。听了沃夫的故事之后，便让沃夫进了地下室去看看有没有可能瑞德给他留了信，给他留了线索，并且答应了沃夫让他把所有的东西取走。回到了艾默山与德里商量后，沃夫暂时把东西全部移到艾默山的住处。在整理这些东西时，他的眼神停留在一张相片上。那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和白得发光的沙滩。记忆里想起瑞德曾经说过的一句话，有生之年一定要去看一次大海，尽情地去享受那个咸到无法吞下去的大水。是什么样的味道？沃夫将东西全部安置好后，与德里约定，至少一个月要寄回一次信报平安。就这样，他踏上了找寻之路。
The end. Oh, 我那时候写这个真的写超久的、啊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月。距离上次录腐花大概至少有3周，因为我其实是月初上的。 后现在快月底了，
对，快月底了。
之所以会这么久才录呢，一来是因为腐花真的只是兴趣，就是我高兴我就来录一篇这样子，但也刚好啦，刚好就会遇到说我录完之后我突然正职工作忙起来了，所以没有办法，我就一边很困难的把小红帽与大野狼的之后的故事慢慢的把它写完。对，这是小红帽与大野狼的很久很久之后。那其实这种题材啊还蛮多人写的，对，还蛮多人写的，因为兽人嘛，又是狼人，基本上以狼人为题材的 BL 漫画或是小说还蛮多的，只是我想剧情比较沉重，因为我在改编童话故事的时候，我其实想过很多种问题，就是怎么会有家长让一个未成年的小孩一个人独自走进森林里，这太不合理了。今天不管有遇到坏人，你能确保那个森林的路真的很安全吗？好啦，欧美国家可能会，因为欧美国家还蛮多土地的，对，他们还蛮多土地的，所以小孩进森林可能是真的很常见。毕竟连炭治郎都自己进森林，好吗？那反正我觉得，我一开始是觉得，给奶奶送点心，好不合理哦，而且还是当日来回，我觉得好不合理。那毕竟是童话故事，所以野兽会说人话，好吧 ？OK， 我可以接受。那反正大野狼都会说人话了，那狼人的本质他还是一匹狼啊，所以他可以随时变成狼性，又可以是个人性，这个我可以接受。反正今天不论是正常上也好，还是BL上也好，很少有维持着有毛发的状态的狼人被当零号。哇，这样哪天有人真的画出那个画面，我觉得应该很有趣。一个正常的男人去干一匹狼啊，人兽交啊，不行，不行，这太悖论了，不行。好啊，如果真的有人愿意画给我看，我会很开心。我可以授权你们画。18禁的部分，我其实写的很隐晦，因为我不会写18禁的场景，所以我写的很隐晦。就是如果今天是我来动手写、动手改编一个短篇章的状态，18禁我真的会草略带过，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写出那个感觉，什么被撑大啊。什么很难插进去啊，什么很难嘟进去那种东西，真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。所以我其实还蛮佩服写小说的人可以把它写这么入木三分。好啦，反正就因为这个月是真的比较忙的关系，我真的下班回来，我真的好累哦，会没有空，也不能说是没有空闲，是没有体力去想故事，或是没有体力去想说，哦，我今天要介绍什么东西。那在稳定之前啦，我会尽量维持最少最少是月更的状态。那稳定之后，我希望还是能够做到周更。就这样吧。 那下一本的题材我是已经想好了，不是下一本，下一集，下一本，没有，我们要写下一本。目前是没有 feel 的状态，可是下一集的内容就是我已经打算要介绍怪物与野兽，那只是还在写，我还在写那一篇内容，就大家敬请期待吧。为你开出一朵浮花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